们。那么有关亚布力滑雪场雪上赛场的具体情况怎么样？今天呢，雪上项目还有哪些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亚布力雪上项目采访报道的我的同事杨威。杨威，中午好，带来你在前方火热的观察。
好的，斯科。那么亚冬会第二个比赛日，雪上项目目前为止呢，中国队已经夺得了5枚金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本届亚冬会新设的项目滑雪登山的赛场。那么大概一个小时之前，比赛已经结束，中国队是包揽了2枚的金牌。不仅仅是包揽了2枚金牌，我们其实同时是包揽了2个项目的全部的前4名，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滑雪登山是在亚冬会第一次设项，同时它也是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也是第一次进入冬奥会。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赛道，简单的去给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个这个项目啊。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山下的方向看。那么就在我现在直播的位置，往山下大概是20米的位置，就是刚才比赛的这个出发点。那么现在因为要进行场地的转换，所以实行已经这个围了起来。那么比赛发令之后呢，运动员会顺着这个赛道往上攀升。那我们镜头再慢一点，然后给过来。运动员就会从我现在所处的这个赛道一直往上爬升，爬到中区的位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标志物，那么运动员需要通过那里进行这个之字形的爬升。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哈萨克斯坦的运动员依然在这个训练啊。经过这段爬升之后，会到达黄色旗子的位置。那么运动员在那个位置需要把雪板脱下来，然后也进入整个赛段里爬升最艰难的这个台阶的部分。那么经过台阶部分之后，运动员需要再次把雪板穿上，然后爬到这个赛道的顶端之后，同时进行快速的切换，进行到切换到一个滑降的模式，再从我们镜头的右侧的这个赛道滑下来。那么整个的这个赛道的爬升是在60米，那么下降也是在65米的这个位置。男女运动员基本上是在3分钟左右就会完成全部的比赛，所以从现场来看呢，这是一个非常刺激、非常好玩的一个项目。它可以说是结合了登山和滑雪两个项目。那么由于它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亚冬会，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啊，所以呢，这个即便是比赛结束了，许多运动员，包括工作运动员，都会在我后面的这个标志物的旗纹后面进行拍照的这个留念。可以说，在这里也要恭喜中国队，希望他们在米兰冬奥会上能够有非常好的表现。那么我觉得今天上午的亮点，另外一个就来自于这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那么两位奥运冠军联袂的出战，徐梦桃和戚广璞。在女子比赛中，徐梦桃是以这个绝对的优势夺得了这个冠军。不过呢，全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陈雪征是获得了1枚银牌，可以说这个老将和小将也在赛场上做了一个接力。那么在男子比赛中呢，同样也是20岁的小将夺得了冠军，而戚广璞是以微弱的差距获得了第3名。那么在这里也要恭喜中国队，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有持续好的表现。今天的雪上项目基本上就已经差不多渐进尾声，那么明天还会有这个自由式相关的比赛，到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详尽的报道。此刻
好的，感谢杨威带来的观察报道。我们看到亚布力滑雪场可谓是收获满满。在亚布力滑雪场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赛场，中国队的00后小将李芳慧获得了金牌，这也是本届中国代表团亚冬会的首金。另外一名00后小将张可欣获得了银牌，两位选手包揽了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项目的全部冠亚军。那赛后呢，总台记者也是我的同事杨威对两位运动员进行了专访，一起来看。
亚冬一点通冠军微访谈，今天我们请到了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的冠军李芳慧以及亚军张可欣，两位给大家打一下招呼。
大家好。
今天这个比赛也是咱们今天产生的这个首金啊，那现在奖也颁完了，我不知道两位现在心情是怎么样，跟当时是不是有点细微的变化了？
从比完赛到现在平静了，可能是颁奖仪式的时候比较激动，然后现在好多了。
可欣呢？
感觉刚才颁奖的时候挺激动的，现在感觉还行。
其实今天也问到了这个赛季的这个方慧的整个状态，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哈。给大家讲讲今年的你是一个参赛的一个感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变化，给大家分享一下。
从今年开始，第一站是新西兰嘛，然后那站是2趟都15没进到决赛，然后那场赛之后自己其实挺低落的吧，赛完事之后还是快速调整自己，因为之前 失败过，所以呢我想在下一站拿得更好，所以呢云顶的站就是能发挥出最好了，然后心态其实调整的还一般，但是结果是很好的。所以呢那一站给我接下来的几站比赛带来很大动力和自信。
今天的这个比赛动作是怎么给自己设计的？
先稳嘛，就是决赛中先稳一趟，然后呢后来看打分还是挺高的，所以就是还是以平安安全为主。
可先这个赛季开了一个新西兰是开了个好，后面有一点小困难，大概是什么情况？
就是新西兰之后我们去奥地利训练了一段时间，然后奥地利回来我们在河北训练的时候，然后在训练中就是把膝盖摔了一下，对，然后一直在康复。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现在感觉好点，但还是没完全好吧。
所以在这个代表团成立那天，我也问你目标，你说就是先把整套动作给完成了是吧，然后逐渐能找一点比赛状态回来。你觉得今天怎么评价自己的表现？
今天我觉得就感觉今天比赛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放开了一点，就是训练都感觉自己还是没有放开，还是太紧了，就感觉
那其实现在离这个米兰也就只有一年了，其实咱们整体的实力其实还是挺充沛的，所以接下来大家比方说为了米兰冬奥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设置？
每一站都打到最好吧，然后平常训练的话只能是就是提高自己的难度，或者是把动作做得更加完美，在比赛中最好是一整套动作可以完美下来，没有失误。
可现在怎么想？
我就是因为就是资格应该差不多拿到了，然后就是安全到米兰，然后在米兰上就是拼一把奥运。
然后随着这次拿到这个亚冬会的好成绩，是不是也给自己增加一点信心？你觉得？
对，因为这些比赛打的就是连续打的嘛，打的都挺不错的，所以就给接下来比赛增添信心。
可心怎么样？现在？
我觉得通过这个比赛也是能就是更自信一点吧。
就说说你们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解吧，因为你们现在也不是初出茅庐的特别年轻的队员了，对吧？
在这比赛中有更多创新，每个人都会有创新，然后随着不断创新，新的动作也被发现，然后这些动作就是可变性还是很多的嘛。
今天也是难得在这个赛场看到了爸妈是吧？有多久没见过了？
还行吧，几个月吧。之前见过一次。
但今天见一面，然后明天就又走了。说什么了吗？今天后来
没说什么，他们因为我比赛太激动了，还我也没时间跟他们打什么招呼啥的。
可心呢？可心家人知道今天的结果了吗？
知道了，他们在电视上看。
怎么说？
就是主要是安全完赛就行，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受伤。
不知道，没跟他们说吗？
对。
那伤的这段时间能就是有多严重？就是训练能正常练吗？还是怎么样？
刚开始就是不能，因为得带支具嘛，就是只能这个直腿，睡觉都得带着，就是不能弯腿。对，然后直了一个月吧，然后才就是能稍微简单练一点体能。
期盼自己未来是能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达成，先是奔着米兰使劲嘛，就是想站上领奖台。
有信心吗？
有。
可心呢？
我是觉得继续突破自己吧，就是挑战自己，然后肯定可以。
有精彩比赛的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啊！今天是本届亚冬会短道速滑项目比赛的最后一天了。短道速滑多个小项的比赛今天将迎来最终决赛。就在刚刚结束的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少昂获得一枚铜牌。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陈玉稍早前从赛场发回的报道。
是本届亚冬会短道速滑项目三个比赛日的最后一天，在这个场馆今天会产生四块金牌。比赛是今天上午10点开始，首先进行的是女子和男子1000米的1/4决赛，然后是半决赛， 其实第一块金牌呢是要到今天上午的11点多才会产生，但是啊，在10点不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场馆里其实已经基本上是座无虚席了。我是连续3天在这个场馆报道短道速滑的比赛，其实每天的情况都是这样，不管是第一天没有决赛的比赛日，还是在昨天5场决赛金牌数量最多的一天。从观众的这种热情也可以感受到啊，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在冬季运动项目当中是非常受关注、非常受欢迎的。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实力确实不俗，有很多的名将和新秀；另一方面呢，短道速滑的比赛呢也是非常的刺激和精彩，观赏性非常的强。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女子1000米 A 组的决赛，这场比赛也将产生今天短道速滑的第一块金牌。中国选手张楚彤是进入了决赛，他将面对3名韩国选手和1名哈萨克斯坦选手，压力非常大。开赛之后是处于第3位，张楚彤一直是在试图超越，现在是跟第一名非常接近了，超越到了第2位。场上也是爆发出了一阵阵的非常热烈的加油鼓劲的声音。最后一圈了，张楚彤是第3个冲过了终点，现场的观众给予他强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在他入场的时候呢，大家也是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我们这个东道主主场的大家的这个呼声还是非常的高。最后中国选手张楚彤是获得了第3名铜牌的成绩。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1000米 A 组的决赛，中国短道速滑队是有2名选手进入决赛，是刘少昂和孙龙，另外还有2名韩国选手和1名日本选手。现在2名中国选手是抢到了前2位。比赛现场是很多观众拿起了手机在录像，对于这场比赛大家的期待也是非常的高。韩国选手加速了，但是我们中国队的孙龙仍然是牢牢地处于领跑位置。现场是此起彼伏的为中国选手加油的声音，现在韩国选手处于第1位。最后一圈，刘少昂最后是第3个冲过了终点，最后是中国选手刘少昂获得了铜牌，前2名是韩国选手。今天的短道速滑前2块金牌都是被韩国摘得，后面还会有2场比赛接力比赛，我们期待中国队能够取得好成绩。
那这个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总台中国之声评论员朱宏源和我们一起聊聊刚刚结束的几项赛事。宏源，欢迎你再次回到我们演播室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宏源。
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哈，中国队在雪上和冰上项目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像桃子依然是发挥稳定，带领滑雪队夺得了冠军。那越野滑雪女子5公里是包揽了前4名，以及滑雪登山项目也是包揽的这样一个好成绩。那么在冰上项目既有金牌也有铜牌，那既有喜悦也有遗憾。那你点评一下我们今天结束了几场比赛吧。
这2天的比赛啊，包括今天上午的比赛，让人看得有些眼花缭乱。就是因为精彩的比赛太多了。今天上午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把目光放在雪上项目，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就是我们的传统强项。这次整个队伍也是以老带新，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有这个徐梦桃，但是我们看第2名，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将，
雪征，
就是陈雪征，他是这次亚冬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最年轻的选手，他只有16岁，也就是说我们在短短的几年之中，我们看 到了我们对于雪上项目运动员的这种后备人才的培养，更加的这个成熟。以前我们看很多项目当中都是一枝独秀，这个 U 型池就是谷爱凌，然后单板滑雪可能就是苏翊鸣，然后到了这个自由式空中技巧可能就是徐梦桃，但是我们这一次看到可以说是，新老新兵这个老将基本上同台竞技，这也是我们慢慢的在不断的去均衡冰上项目和雪上项目的这种实力，
而且我发现其实我们中国队能够包揽前四名这样的一个不俗亮眼的成绩单，也体现了有点百花齐放那味儿了。
对对对，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确实是有金牌也有遗憾，因为我们知道冰上项目雪上项目很多都是极限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当中呢就是会有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意外和风险。像短道速滑一直是我们的王者之师，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但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看到就是每一次入弯出弯的时候都是最佳的超越时机，一旦有超越，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碰撞和风险，基本上，顶级运动员滑下来一圈要9秒到10秒之间的时间，那么两个弯道，可能间隔1到2秒，我们就要去寻找时机去完成超越了，这个时间段是非常紧的，所以说，短道速滑这个队伍，可以说非常艰难。但是我们刚刚我也抽空看了一下女子3000米的接力，又是传来了喜报。女子项目呢，其实也是困难重重。我们刚刚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队，
是的，
他一直是我们的这个老对手，最比较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在本土作战，这么大的压力之下，我们又完成了一次超越，非常的让人欣慰吧。
还是有信心的哈，有这个主场优势。
对对对，主场优势有的时候它也伴随着一定的压力，父老乡亲都看着呢，家里人也都看着呢，所以有的时候，心理上可能也会有一部分沉甸甸的这种责任吧。
没错，但是能力越强，实力越强，压力也随之而来，大了起来。
对对对，
那对于昨天几场比赛，中国队是同样是收获颇丰哈，一共取得了8金8银5铜这样一个好成绩。那对于昨天的比赛，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点吗？
昨天真的是让人出乎意料，因为我们回溯到上一届的这个札幌的亚冬会，上一次我们总共获得了12枚金牌，但是我们在昨天的第一天就获得了8枚金牌，这是以前我们赛程过半都完成不了的成绩，8金8银4铜，还有一个就是最让人意料之外，也是这个意想之中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年轻小将李方慧，他在雪上项目拿到了首金。那昨天可能大家更多的是把目光集中到了短道速滑2000米混合接力上，但是这个李方慧突然的出现，让大家眼前一亮，说这个 U 型池场地不应该是谷爱凌吗？怎么突然蹦出来一个小将？这个小将他后边有一个故事，就是他2月4号的时候他才得知要来参加亚冬会，因为谷爱凌因伤退赛了嘛，也就是说短短的2天的准备时间，因为他6号才到亚布力雪上赛区，2天的准备时间可以说是临危不乱，虽然年纪小，但是展现了这种大将老将的风范，所以说我们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也是后继有人，人才辈出。
是的，在雪上项目刮起了一场青春风暴。那目前各项赛事可谓是激战正酣哈。那对于今天到明天还有哪些精彩赛事值得期待呢？
明天可能大家会更多的把目光放在这个单板滑雪大跳台上，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冬奥会冠军苏翊鸣的强项，但是他也是在近1-2年饱受伤病的困扰，他更希望能够有充足的养病的时间，把这个周期最佳的状态留到米兰。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更多的压力可能就集中在杨文龙身上了。我们知道这个单板滑雪大跳台它是一个极限运动，这个杨文龙呢，他本来是跨界跨项的选手，他之前有武术的功底，他就翻跟头比较厉害，但是呢，这个项目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进阶的速度非常快，在这个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在集中的去挑战，1800和1980这两个动作，就是4周半到5周，但到现在了以后呢，很多的世界顶级选手已经把它进阶到了2160，也就是开始挑战6周甚至以上的这种系数难度的动作，
短短2年的时间。
对，而且我们要面对的是日本队的挑战，日本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个项目上的这个强者，可以说是高手如林，像这个迪原大翔，包括这个长 长谷川地胜这两名选手都是2005年之后的选手，非常的年轻，但是他们的实力却是世界顶尖的那种实力。尤其是这个迪原大翔，他是第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做出2160动作的这个年轻选手。那么杨文龙有时候也自嘲，他说我是现在是国内年龄最大的这个单板滑雪的这个选手，所以说他明天要面临的挑战也是可以说困难重重吧。但是我们相信这个老将经过多年的这种历练，能够明天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他在心态上肯定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对，我们主场优势嘛。
那好，我们也再一次感谢朱宏源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再来看看冰壶的比赛。今天冰壶团体正式开赛了，首轮中国冰壶女队对阵泰国女队，中国队呢以19-1战胜了泰国队，取得了胜利。来看总台记者刚刚从赛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平房区南城第一小学冰壶馆。今天上午中国女子冰壶队对战泰国队是打完6局比赛之后，因为成绩差距比较大，中国队提前以19-1的成绩取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比赛规则啊，就是每一场对决双方原本要打满8局比赛，以得分比较多的一方为胜利。但是呢，由于每一局可以获得的分数有一个上限，所以呢，为了节省比赛时间，打到第6局以后，如果一方的成绩领先特别多，后面2局即使对方取得高分也难以反超的话，那么就可以选择提前结束比赛。那大家一说起冰壶，就会说是冰上国际象棋，非常文雅。但是现场看冰壶的感受其实是非常激烈的，完全不亚于其他的冰上项目。大家其实可以从现场的比赛的运动员的喊叫声中就能感受得到。那么问题来了，他们在喊些什么呢？那么大家知道冰壶是一个团队作战的比赛项目，那么冰道长度呢又有44米以上，在这样一个距离当中，想要和队友沟通，一定要建立一套迅速准确的密码。那么比如说在英语当中用 hurry， 也就是指快速这个意思啊，简化之后大家就读作哈。那么 wow 就是停止的意思，所以呢现场你会听到很多国家的运动员